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是周末时分，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的到来。从近期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他们各自带着传奇色彩的宣教故事《神国侠旅》，作者是王瑞珍。上一回为你讲到，遍传福音团正式成立了，建团伊始，马可和其他同工就有着清晰的侍奉方向，他们的眼界可谓宽阔。马可牧师激动地介绍说，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旅》，由吴爽为你播讲。
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
在战争的年日，最动荡的时代，看似苦难，神仍成就计划。
神国侠旅，
赵麦家
和恩正
宣教士故事。
我们有两方面的事工，首先是开拓事工，包括西北七省的新疆、蒙古、西藏、西康、青海、甘肃、宁夏。西北七国包括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以及其他任何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建立教会，包括在没有教会的地区建立合乎圣经原则的教会，在已经有教会的地区协助牧养并复兴教会。在经费上，我们唯独仰望神的供应。在人力上，除了正式团员之外，我们也欢迎有负担的基督徒和信仰纯正的教会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1946年暑假，遍传福音团差派何恩正和董培兰去宁夏协助当地教会。在各地代祷者的支持之下，这一年也差派赵麦家和戴延忠两位学生前往青海省会西宁，这是第一批远征军，预备走向新疆进行长期的宣教。马可牧师不但担任遍传福音团团长、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为了传递负担，马牧师还主编并且发行了《遍传福音报》，这份报纸在各处教会引起热烈的回响。1948年，觉志的同学都毕业了，因为内战的缘故，中西同工各15人开始向四川重庆宣教。马可也在这时去了重庆，但是仍然负责福音团的工作。遍传福音团的成立是中国教会史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件。以前的中国教会很少有拆船的意向和行动，像遍传福音团这么一批有热忱、有心智、有装备、不依靠外国差会又有实际行动的中国青年基督徒，很可能是一个空前的组合。前面的节目里和你提到，何恩正来到西北圣经学院是在1942年年初，过了2年，有一位很特别的新生也来到了西北圣经学院，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做赵麦家。赵麦家本名赵崇义， 1919年出生，比何恩正小两岁。他生在河南省临县，因着饥荒，幼年时跟着父母越过太行山，逃难到山西省长治地区屯留县士泽庄。士泽庄的居民大多是河南省临县的同乡，因着逃难来到这里之后，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纷纷的归主。因此解放以前，这个村庄就叫做福音庄，解放以后改名为士泽庄。赵崇义有两位姐姐，两位哥哥，他们刚到山西的时候没有房子住，挖个窑洞就住在里面。那时的生活艰苦得很，信主之后慢慢改善了。赵崇义的父亲当挑夫，收入很有限，为了补贴家用，妈妈有时整夜不睡，帮人纳一双鞋底才挣三升玉米。因着生活实在是太贫苦，赵崇义3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妈妈死的时候，他的大姐才13岁，既要煮饭又要负责带他。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痢疾，病得快要死了，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连苍蝇都来舔他，他都没有力量驱赶，所以鼻子里、眼睛里、耳朵里都长了疽。大家以为他一定没救了，可是却很稀奇的不药而愈，活了下来。今天看来，应该是主要用他，存留他的生命。赵崇义的父亲是个挑夫，他经常需要挑货翻越太行山到河南，再从河南那边挑货回到山西，一趟挑酒，一趟挑油，来来回回挣一点运费，养活一家八口。那时候粮食不足，父亲天天吃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有一天父亲一直呕吐，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赵崇义才10岁，幸好他的二哥后来有好的工作，供他读中学，使他成为村里边最有文化的青年。赵崇义小时候跟家人一起聚会，长大之后却不信了上帝，但是上帝没有任凭他一直偏行己路。他初中毕业去到省会太原进高中学习，可是高中只读了一半。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过不久他的二哥去世，国难家难相继而来，他深受打击，书当然是读不下去了。那时候有钱有势的人都向后方撤退，头一批撤向了四川重庆，其余的人多数回原籍或逃到乡下。那年他18岁，坐困愁城，觉得前途一片黑暗，走投无路，只好投笔从戎，当兵去吧。在部队里，他常常遭遇死亡的危险，过不久就因着病回长治乡下休养。就在那时，刚好有两位神的仆人，就是张蒙恩牧师和山东来的王牧师，在长治市的大教堂里举行为期1个月的冬季学道会。张蒙恩牧师和赵崇义的大哥赵思义非常熟络，常到赵家领家庭礼拜。赵思义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勉强赵崇义去参加冬季学道会。长治区8个县不少基督徒都去了，这也是长治区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这样的大聚会。后来赵崇义回忆说，那时上帝的手已经在覆庇我，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张牧师的课很吸引人，很多人受感动，可是赵崇义无动于衷。不少基督徒见证自己如何经历神，赵崇义却认为那些都是不能够证实的，都是迷信。3个礼拜过去了，他还是不肯读经，也很少祷告。直到有一天中午，因为心里有一股很深的沮丧和茫然，他就拿起圣经随手一翻，一节圣经突然映入他的眼中：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句话那么强烈地抓住并且刺透了他的心，他自己问自己，真的有上帝吗？如果没有，为什么我在黑暗进退失据没有出路的深谷中会听见这么一句适时出现的可喜悦的美妙的话语呢？于是他马上向上帝回应说，上帝啊，是的，你在这里，我还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全在乎你。既然你已经把这么一个宝贵的应许赐给我，恳求你指示我前面的路到底该怎样走。祷告完的一瞬间，他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了他的恳求。何恩正来到西北圣经学院是在1942年年初，过了两年，有一位很特别的新生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名叫做赵麦嘉。赵麦嘉何许人也？他和何恩正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